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美国宣布将会对台军售，而军售当中是否包括台湾空军极力争取的 AGM-158 飞弹，引发外界关注。有学者指出， AGM-158 射程可以达到中共军队中部战区以西的军事目标，如果用在防卫，可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计划和节奏。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研究所长苏子云受访话， AGM-158 飞弹是很不错的长程打击武器，如果用在防卫用途，可以对敌方发挥很好的拒止效果，最重要是打乱敌人的作战计划和节奏，台湾可以有更大的机会以小博大，对台湾走不对称作战很重要。 AGM-158 飞弹有航母杀手之称，台湾空军2014年开始向美国争取购买。 AGM-158 是空对面长程反拦飞弹，亦都可能具有陆地重心区攻击的功能。苏子云指出，它是压制中共舰队可能的一个威胁，包括中共舰队在台湾北边宫古海峡、南边巴士海峡，甚至在中国东海的活动。如果在台湾部建 AGM-158， 它的射程大概可以到共军中部战区以西的军事目标，包含中国二线机场、雷达、部队集中点可能都是目标。按照国际法不能打击民生目标，今次乌克兰战争做了很好的演示，应该避免伤及平民，这个是任何民主国家使用武力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来自中国的小红书和抖音成为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手机免费社交软件，专家担心这一类中国软件恐怕成为统战和认知战平台。台湾行政院17号表示，从教育体系建立传媒素养，培养数码公民意识是长远之计。同日，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家太空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台湾科技部长吴正中表示，台湾会同国际卫星系统合作，对抗中共间谍工具的威胁。台湾老师反映，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输送大量大陆流行文化和价值观，导致台湾国小、国中和高中生价值观严重受到影响。网络流传一句说话，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彰化国小教师林怡晨16号在 Facebook 表示，同学开始写简体字，同前一届学生相比，语文差了一截，尤其孩子不太识辨别这些影像背后隐含错误的价值观。专家担心，中国社交软件充斥不实信息，恐怕成为散播假信息的认知作战平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三月初访问台湾时说，必须开始处理已知威胁，好似华为、抖音等这一类应用程式收集的资讯，最终落入中共手里面，包括那些使用抖音的孩子都被中共收集资讯。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软件难免有中共政治力介入，关键时刻发挥统战作用，提醒台湾应该掌握这一类中国社交软件在台湾运作。17号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但来自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方法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国界的网络成为散播假资讯的便捷渠道，防不胜防，从教育体系当中让国人了解并建立传媒素养很重要。对此，政府近年来亦都投入相当资源和能力，期望建立数码公民对于意图操纵认知作战有足够警觉和敏感度，这样有待全体国人共同努力和互相提醒。此外，同日国民党立委叶玉兰在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到，因为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是全球性的间谍工具，不但可以用在交通运输、军事、通讯等领域，甚至可以进行城市监控。他质疑中共大力发展北斗卫星系统对台湾的太空权是否产生威胁，如果手机支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否有资讯安全风险。对此，台湾科技部长吴正中以 SpaceX 的星链计划为例， 表示这个计划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对乌克兰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台湾有这样的战况出现，台湾会同国际卫星系统合作，而台湾手机目前是禁止和中国北斗卫星连接的。据传媒报道，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3号曾经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星链计划是唯一可以在乌克兰部分地区运作的非俄罗斯通讯系统。吴正中表示，太空中心正在盘点台湾境内适合作为火箭发射场域的大型地点，规划要能够应付未来国际太空港的规模，希望能够在2024-2025年建置完成，配合国际低轨通讯卫星发展，希望2026年台湾能够发射第一颗自主卫星。欧洲理事会礼拜二首次以绝对多数同意剔除俄罗斯会籍之后，17号俄国外交部表示自愿退出，仲话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会持续到满足莫斯科的条件为止，而俄罗斯国内掀起反战声浪，从政坛、新闻界到艺术界都有人挺身表达对战争不满，再加上侵略乌克兰行动受挫，普京批评亲西方立场的俄罗斯人是民族叛徒。据塔斯社报道，1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国退出欧洲理事会，未来将不再受相关法律约束，俄罗斯正持续和乌克兰谈判，只要基辅不接受莫斯科的条件，军事行动就会继续下去。 CNN 报道，16号普京在一场公开演讲当中斥责亲西方立场的俄罗斯人是西方的第五中队，为打压国内异己声浪，他修改宪法让发布所谓假新闻者最高可处15年徒刑，但仍然有勇者，譬如第一频道编辑奥斯瓦尼可娃在礼拜一晚间新闻直播时高举不要战争、不要相信政府宣传他们在欺你的俄文和英文标语，之后同为第一频道的欧洲特派记者阿加拉柯娃和独立电视台 NTV 主播吉尔德耶娃、格鲁斯克亦都纷纷求去，后者更加是在 NTV 任职近30年的老牌职员。顾梅今日俄罗斯总编辑巴罗诺娃亦都不再为政府发声，他是这一波离职潮当中位阶最高者之一。巴罗诺娃向 BBC 表示，普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声望和经济，而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波修雅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斯米尔诺娃日前在社交平台公开反战之后，16号证实她已经离开波修雅芭蕾舞团，跳槽到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普京在16号的演说当中亦都明确承认，因为西方制裁受到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等苦果。他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会增加，但是承诺会给予俄国家庭支持。他将西方这些制裁比作纳粹时期反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据纽约时报报道，据美军情报单位保守估计，俄军在乌克兰作战20日之后，大约12000人受伤，7000多名士兵丧生，超过美军过去20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阵亡人数。美国官员透露，短短3周的战斗当中，俄军蒙受巨大损失，部分单位伤亡率达到 10%，导致俄军战力和士气低落，而俄军高阶将领亦都损失惨重。高伤亡率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俄军在乌克兰的战线基本上停滞不前。据天空新闻报道，16号英国国防部亦都表示，目前俄军的兵力损失相当严重，进攻行动依旧停滞不前，而乌克兰国防机制运作相当扎实，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领土仍然掌握在乌军手中。英国国防部似乎和美国情报机构和专家的讲法一致，俄军除了缺乏战备资源之外，更加缺少继续作战的士气。16号美国司法部指控5名男子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跟踪和骚扰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奥运花式溜冰女将刘美妍的父亲刘俊就是中共间谍针对的目标之一。刘俊曾经担任广州学智联主席， 是八九六四学运的骨干人物，后来经黄雀行动救援抵达美国，现为律师。刘俊告诉美联社，去年十月 FBI 曾经同他联系，就中共的间谍活动发出警告。当时他十六岁的女儿正在为北京冬奥会做准备，为了避免吓到女儿或者分散他对比赛的注意力，他没有告诉女儿这件事。去年十一月，有一名男子打电话给他，声称他是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委员会的官员，并索取他和他女儿的护照号码。刘俊说，从我和美国花式溜冰协会往来的情况来看，他们从来不会打电话来要我们的护照副本。一意识到他的要求，我就立即将他中断了。刘俊表示，在刑事起诉书当中，他和他的女儿分别被列为异议人士三号和家庭成员。他让女儿参加了2022冬季奥运会。他说，这个是属于他的时刻，这个是他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奥运会上竞争。我会尽我所能确保他的安全，我愿意作出牺牲，以便他能够享受这个时刻。刘俊说，美国国务院和奥委会保证刘美贤在中国参加比赛时会受到严密保护，将会至少有两个人一直护送他。在冬奥期间，刘美贤告诉父亲，自由滑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深夜，一名陌生人在自助餐厅接近他，该男子跟住他，并请他到他的公寓。刘俊表示，他知道中共政府会将长手伸向世界的任何角落，但我不会被击倒，让他们成功。检察官指控齐布里斯受雇于中共监视刘俊屋企，并冒充国际体育委员会成员，向刘俊索要他和女儿的护照副本。齐布里斯被捕之后，以$500,000的保释金保释。16号，纽约皇后区地区检察官海兹宣布，涉嫌杀害纽约移民律师李俊俊的疑犯张晓宁被控二级谋杀和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他最高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同日16号，美国司法部发表报告，起诉五名代表中共在海外跟踪、骚扰和监视美国居民的特务。雕塑家陈维明说，中共特务以为在这个自由国度为非作歹，亦都没有人管他们，但现在就是收网的时候了。根据纽约市警局和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知情人所提供的信息，14号被告张晓宁用刀捅了李俊俊，使他身中四刀，一刀在右颈，一刀在左肩，一刀在右肩，一刀在左躯干，导致他丧命。民运人士魏京生发推文披露，当日控女话向李俊俊道歉，提住点心盒入房之后，立刻将门反锁，随即听见李俊俊话他割了我的颈动脉。魏京生话，张晓宁刀刀致命，好专业，他头脑冷静，仲去了洗手，回来对尸体吐了口水。南加州民运人士郑全柱表示，有朋友认识凶手张晓宁，他以前是体育教练，或许因此对人体构造有一定认识，行凶亦都特别狠辣。郑全柱还公布了一段张晓宁的录音，内容显示他之前造假申请政治庇护，已经被移民局拒绝。
事情套在自己身上，而且又套得那么不像。
我他妈本来也没东西，你让我怎么套得像？我申请政治庇护只是为了获得一个真实的能留在这里，我又不图美国身份。我要是图美国身份，有的是办法拿到，又不用政治庇护，一走还得好几年。
此外，那五名被起诉的中共特务被指在海外跟踪、骚扰和监视美国居民，其中刘凡、兹布里斯、孙强被起诉合谋触犯州际骚扰和非法使用身份识别手段罪。去年七月，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中共病毒雕像遭到不明人士彻底销毁。雕像的作者陈维明表示，起初兹布里斯透过他在纽约的艺术经纪人联系，表示要将陈维明所有的雕塑品送到纽约展览，后来又改口说资金不够充裕，要先运送中共病毒雕像前去展览。兹布里斯为了取信陈维明，还将自己幕后金主和奥巴马、拜登、佩洛西等人合影的生活照作为证明，表示大老板和美国民主党政客有深厚渊源，赞助过很多民主自由派人士。 中共病毒雕像遭到破坏焚毁之后，陈维明就着手重塑雕像，但知布里斯违约。为此，陈维明就聘请了六四学运领袖华裔律师李俊俊提出民事诉讼，但递交案件约摸不到一个月，李俊俊就遇食被害。而此前，李俊俊正同六四领袖之一的王丹共同筹划，准备在纽约成立六四纪念馆。众所周知，中共当局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以此追捕逃亡海外的异议者。李俊俊曾经帮助多位背负红色通报令的人士入籍美国，案件涉及中共内部很多机密。郑全柱推测，协助多位大陆人士取消红通令，亦可能是李俊俊得罪中共遇害的原因之一。陈维明提醒那些仍然在度为中共卖命办事的人要小心了，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盯上中共海外特务，正收紧法网。纽约法拉盛地铁出口附近的美东商场，17号清晨6点左右发生5级大火，现场浓烟滚滚。消防局代理行动主管 Rich Blaters 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大楼只有一层是商用大厦，大楼内有超过30个商户，摆放了很多物品，火势猛烈。我们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到场，没有人受伤和失踪。现场民众说，起初是一点点烟，然后看到火光，消防局来了很多人，很多消防车。法拉盛中心区免街交通瘫痪，巴士绕道，地铁7号线免街站从朝早6点半起关闭，最后一站改停大都会威斯利角车站。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